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27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平安度日，并且还有真理的亮光伴随我们，让我们能够明明白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灵修时间更加与你亲近，更加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27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16-17节。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颊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黑体字强调的是从马的口中。撒旦的军队只有在末时才能数点清楚，他们是神末世子民那144000人的对手。恶人要求岩石和大山遮蔽他们，而那许多的人将在宝座前安然站立。第六号桶中的20000000马军的出现，与144000人和2个见证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海中上来的兽代表了恶人，而渔民则代表了义人。启示录的意象有混淆好坏的趋势。意象中出现这个模糊印象的原因，是因为迷惑和假冒在全书中心部分所担任的角色。越接近世界尾声，越难区分真理与谬误。我认识一个人，有天晚上他挨家挨户地敲门为慈善事业募捐。在一条街的拐角处有条大狗，看似凶恶地守护着一栋房子的外院。他告诉自己的同伴不要去敲那栋房子的门。他的同伴给了他一个忠告，狗不咬那些直视他们眼睛的人，因为这样就表明你是他的老板，去吧试试看。我朋友对这个忠告有些怀疑，但还是决定不管怎样就试一试。他强自镇定，靠近了那栋房子。当他走过大门时，大狗朝他冲了过来。他双眼直盯着狗的眼睛，并不移开，直到这条狗转了个身子，从后面向他袭击。他继续盯紧了狗的眼睛，狗继续朝他靠近，终于在他的后腿上咬了一口。狗不咬的忠告到此结束，事实和忠告的差距太远了。那条狗患了脑瘤，因此它不是一条正常的狗。有时事情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当我们接近世界的末了之时，撒旦将尽全力迷惑我们。不会因为某件事是宗教性的，就一定意味着是正确的，或是荣耀神的。神的话是我们防备撒旦迷惑伎俩的最好措施。江宝林老师在这里讲到第六号桶，第六号桶，今天我们存心节启示录9章16-17节，是这就是六号桶嘛，不是第六号桶哈，就六号桶当中的第六号桶哈。这里第六号桶，实际上以前在刚刚接触号桶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专家学者包括蒋宝林老师，他的毕业论文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写的号筒，但是还是不知道号筒到底清清楚楚的意味着什么哈，就是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那我们说号筒是代表着上帝对在历史当中逼迫他子民之人的这些住在地上的人的审判哈，因为在圣经当中民数记里头也讲到，上帝说只要上帝子民遭难，他们一吹号筒，上帝就纪念他们，就会出来为他们替天行道，为他们行道，为他们除恶。所以 起初就采用了这个号筒的这么一个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说七号筒里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具体的形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虽然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这些逼迫神子民故意硬着心肠拒绝抵挡神的这些人的审判啊。那么这里讲到第六号筒有马军有20000000哈，然后他们可以在地上行毁灭啊。那么这里呢对他的定位啊，说这个马军20000000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恶人啊，是属于恶人。然后这一群恶人在圣经启示录当中其实是他们是化成一群的，你看启示录当中有些形象他就是属于恶的那一方啊，在海里的，在水里的啊，还有包括这个马军20000000，在海里的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啊，还有撒旦啊，然后还有在水里的那个大淫妇啊，他们都是属于那一窝子坏蛋啊，都是属于恶的势力啊。那么在启示录当中还有另外一方啊，两大阵营，启示录里头另外一大阵营呢，就是启示录七章所提到的许多的人啊，然后还有七章前面所提到的144000，还有启示录11章提到的两个见证人啊，这些就是上帝这边的阵营。所以在启示录是两大阵营哈，在这里马军有20000000，这一个阵营是属灵的撒旦的阵营。那么我曾经也听到有对启示录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启示录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说这个马军有20000000可能是代表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代表什么战争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要注意，绝对不是啊，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很明确的来说了。为什么？因为启示录的这些战争它都是属灵的战争啊。大家如果今天听到谁研究启示录还在讲实际的这种中东的战争啊，或者是世界大战实际上的这种战争的话，那你就首先就知道这个人已经跑偏了题了啊。因为启示录所关注的不是世界的战争，保罗说过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公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启示录关心的只是我们心灵的战争。因为善恶斗争它我们一再强调啊，善恶斗争的关键就是人心，地球上人心还有宇宙万物当中宇宙生灵他们的心所向啊。撒旦要污蔑上帝就是为了获取人心，上帝要证明自己要澄清自己那也是为了获取人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宇宙啊，让宇宙不疏远神，不疏远这个生命的泉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善恶之争它是关乎人心的，它是一个人心灵的一个战争，它不是那种肉眼可见的什么核武器啊原子弹啊这种啊。所以这里首先我们专家学者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个第六号筒的这个马军20000000啊，是指撒旦那一方的人。但是为什么20000000呢？实际上可能就是形容很多吧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目。我们知道启示录它是象征性的书卷，所以它很多里头的很多东西你首先的第一种解释是要把它象征性的解释而不是字面意思来解，这是解释启示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能够象征性的解释就要象征性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本象征性的书，实在不行了你才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好，然后呢他这里还讲的就是启示录的意象有混淆好坏的趋势啊。然后江伯林老师说了，越接近世界尾声越难区分真理与谬误啊。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也会感到这样的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教会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啊，社会上发生很多事情，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有的时候发现大多数人都是说这个是好事或这个是坏事，让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自己有从众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真假难分。那么让自己有敏锐的分辨能力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自己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并且要对圣经真理有充分的了解 要让真理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就习惯真理，就不习惯谬误。所以有什么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凭感觉，有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出来啊，就知道这不像是来自于神的啊。最后最终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凭关系嘛，最终就是凭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不会因为啊，就是某件事是宗教性的，就一定意味着是正确的。什么叫某件事是宗教性的？嗯，那就是说它跟宗教有关的，打着神的旗号的，或者在教会里开展的，那它就是有用的，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在教会里的，不见得就是好的。啊，我记得以前刚刚信神的时候，信上帝的时候，我对于教会有一种理想化啊，总觉得教会就非常圣洁的地方，看到教会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啊，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加，在教会里看得多了，啊，然后很多时候我也发现，其实教会有很多时候它因为不讲规则，教会实际上在很多社会团体当中，教会是最不讲规则的，所以它的恶就会泛滥，啊，然后不讲规则又没有遵循那种，罪恶受到刑罚的这种规则，在江湖上。我们有句话叫做出来在江湖上混的迟早是要还的，但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啊，有时候你会看不到这样的一种规则明显的在教会当中啊产生，所以教会有很多恶它就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时候你一时半会儿你看不出教会有恶，那教会里头的恶它也不会因为受到遏制或者受到报应而减轻，它会越来越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在今天生活在末时代的人啊，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就是很多时候教会所提倡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教会所反对的也不一定就是坏的。就像圣经上说，我们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查考，要查验啊，要留心去做，就是不要大家以为美就跟着去做，你要留心，要观察。要看啊，我觉得时间是最能够，上帝都是用时间嘛，时间是最能够让我们辨明辨清楚的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时间，上帝也用时间作为工具来分清楚，来让人来判断的。所以像昨天我们经过黄山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黄山市嘛，我就看到黄山那个路旁边有个教堂，汪永航就说啊，那边有个大教堂，我就马上跟他说，我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兴奋，以前我看了一个教堂觉得好兴奋，觉得像找到家一种感觉，现在没有了，我就说还不知道这个教堂有多乌七八糟呢，搞不懂，就现在并不是穿着宗教外衣的才是符合神旨意的。现在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是在旷野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好像又回到中世纪的那个时候，中世纪的那种冠冕堂皇的站在光中的那些，其实反而是那些黑暗的后裔啊。而我们今天黑暗里的，就像陈奕迅的那个雇佣者所说的，不是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而我今天就可以说很多时候站在光里的都不是英雄啊，都是恶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不管是从社会上还是教会当中，我们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了啊，到了末世了。当然，我们说到了末世了，那天我在跟张凯牧师说的时候，张凯牧师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其实都在发生啊。福音就已经广传了，已经传遍了，确实是这样。但福音传遍只是末世的一个啊要来的一个依据哈。但是福音传遍之后，还会有一个事情。那就是不法的隐疫要发动啊，那就是还有全世界的一个政治、宗教、经济的一个联合，而且这个联合体它一定是宗教性的，一定是基督教内部所组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可以控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掌控以宗教的身份、以基督教的身份掌控世界的政治经济，并且对上帝的子民进行逼迫，然后那个时候撒旦的子民和上帝的子民就会显露出来。所以的确现在是福音已经传遍，但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啊，没有到最后关头。 但是我们就在想，我也在想，我的上帝还要到什么时候才是最后关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好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真理当中，都能够行在光中，然后当撒旦的那些伎俩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轻信就像那个他的江宝林老师这个朋友一样，他轻信他同事的话你指定了他眼睛他就不会咬你，结果他真的就照他的话去做，得了一个教训，狗咬了他一口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不要听别人说不要听别人说，当然他这一次亲身经历了以后，他再也不会这样贸然的去盯着狗的眼睛然后让自己去给狗送上一口了我相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经历我们说给别人的忠告其实你最好你不要给他忠告，你让他自己去撞了南墙，他都不需要你给忠告，他自己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经验是最能让我们长见识的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越来越聪明，不要老是在一种错误上不断的犯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因真理而变得聪明变得有智慧，变得有爱心。好，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主啊，在我进入今天的挑战之时，借着你的话让我的头脑清醒。阿们。